啊，另外再讲一些比较这个比较那个的罪项，看六十页。若优婆塞背时，又优婆塞背时，以配价有主与彼行邪淫，若道非道，不可悔，终可悔。未配价于中非道行淫，终可悔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论是优婆塞背或优婆夷背啊，以配价有主与彼之行淫，就是说，在家男众或是在家女众，遣他的这遣使啊，遣就是派遣别人呢，来帮他达到行淫的男女交会的目的。如果对方已经有婚配了，如果男众跟已婚配的女众行淫，若道若非道，道者不可悔罪，非道终可悔。我如果说还没有配嫁，哦，彼此都没有婚娶，于中非道行淫，哦，终可悔罪。再看，若优婆塞有男子同使人等与彼共彼行淫，若道非道，哦，若道者不可悔，若非道者终可悔。哦，这是指的是在家男众，他有男众的这个怎么讲？男众的奴仆啊，他共比行淫，就说指的是同性恋这样子啊。优婆塞是男众嘛，有男子同嘛，使人等共比行淫。所以说同志同性恋这样行淫，这样也是破戒啊。讲到这里啊，使我想起一个故事。在中国，哦，说有四大才子书，其中一个是西厢记。西厢记的作者是大家记得吧？不知道，永新知道，王实甫，我听到谁说的？他是有张生跟红娘，然后张生、红娘跟崔莺莺的故事。那个平常京剧啊、国剧演，只是说哦，红娘从中牵线，让张生跟崔莺莺二人和合。但是呢，后面他就没有演了，张生跟崔莺莺最后是怨偶，最后分开。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？所以说像王实甫啊，他做这样的这个书啊，西厢记，就他感得果报，好像后代都是哑巴还是什么的，因为他这个败坏社会善良风俗啊，成就男女交会行淫的事情。就现在角度来看，西厢记真的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因为现在的各种言情小说网路都非常的混乱，那更别提以后造下的恶业啊。这个我们看那个报纸，平常都报很多的这个男星女星的这种绯闻，但是下场怎么样，这个报章杂志媒体都不报了。你如果继续追踪下去，下场都只有一个，都是很糟糕很差的。这个举最大的最近发生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好的，没有录到哦，是不是？诸位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不说太多哦。再看，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，就是说，指的是这个在家男众去到这个 不正当的场所、啊、跟这些，那讲淫女很不好听啊，就是指跟这些做不正当行业的出卖灵肉这些，现在我们说这个啊什么性行为工作者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供淫女行淫。他说不与职者犯不可悔罪，若与职无犯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。那照这样来说，一个五戒优婆塞如果说去逛妓院，然后有给他适当的钱，那这样不犯五戒啊？不是这样子，这是国情不同。印度是热带啊，和中国这个亚热带和温带寒带这种气候环境不同，那印度人早熟，那16岁他们就结婚，哦，所以说因为气温气候环境的关系，使得他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器官发育的很快，所以说因为适应那里的环境气候。那你要是去供淫女行淫，给她相当的钱哦，不犯。但是在中国呢，中国向来称礼义之邦，而且环境气候跟印度不同，岂能照本宣科，或是照章行事？不可以这样子的。自古以来，许多文人雅士说供很多这个烟花之女，什么吟诗唱和，其实都败坏己德啊，这都不自知哦。以白居易来说，有一首很有名的叫做《琵琶行》，那他就是。他那时候做，他被贬官嘛，被贬做江州司马。啊，司马是一个官名哦。然后他们就去歌妓院，不是歌剧院哦，是就是歌妓，然后听他弹琴唱歌。这个其实都是不好的场所，所以说这个邪淫界啊，这还有跟社会风俗环境啊各方面都配合的。我们再看最后一项，若优婆塞自受八支与几期正道行，就说这位五戒优婆塞自是受戒八关斋戒，但是于八关斋戒期间，又与自己的妻子啊男女交会，这也是破戒行为，因为你正在行八关斋啊，八关斋戒。因为八关斋戒、八支戒无复邪正，只要你受这个八关斋戒，就等于你在这一日一夜当中，到第二天。明相出，看得见太阳光照见掌纹很清晰，称为明相出。在这段时间你要是男女交会，就算破戒。那有人要再跟我这边讲说，那犯的是八关斋戒还是犯五戒啊？那一切皆犯啊，看到没有，最后四个字一切皆犯，了解哦。那么初月的来说，这边讲完了。哦，那么什么是开源的情形呢？例如说，在睡眠的时候无所觉知，注意这无所觉知这项，就是说你完全没有感觉。或是说被人下药 被人敲昏了昏迷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或为怨家所执，如热铁入身，或若一切无有盈意，看65页。我这开源，若痴狂心乱，痛恼所缠，不犯。好，大家注意啊，分几个项目来说。第一个，若睡眠或无所觉知，就说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感觉，或者是说被人家下了药，你也没有感觉，或昏迷了，你也没有感觉，或被……好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被你的冤家或是这个被强行裸去啊，那行男女交会的时候，强制性行为的时候，热铁入身，唯苦无热，就觉得非常痛苦，完全没有受热感觉。诸位要知道啊，完全没有受热的感觉啊，重点在这完全二字啊。那第三，若痴狂心乱，痛恼所缠，或者不犯。痴狂者，精神病，心乱，痛恼，或者有病痛，烦恼，心很乱。所以这几个总括说来，全部凑合在一起，这样无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要是有一丝受乐啊，感觉到这个男女交会的欲乐啊、快感，这就破戒。哦，诸位知道啊，这个根据《五戒相金前要》，他讲还有在讲一些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念给大家听。”若优婆塞与人女、非人女、畜生女三处行邪淫，三处就是男这个大小便道和阴道，犯不可悔罪。若人男、非人男、畜生男、黄门二根二处行淫，犯不可悔罪。他这边还有讲到二根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男女二根通通具足，也就是所谓的。怎么讲？阴阳人，在泰国就是叫做，就是在泰国他们举行这样的活动，类似这样的活动行为，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的。他们强行的用药物来控制，然后使得某部分特征变得很明显，但是这。他们在这苦恼之中这样漩涡流转都不自知，这个很苦恼啊，这不晓得人的愚痴啊会到这样的地步，还举办人妖选美比赛，这很奇怪啊，这个真的是败坏社会风气啊，那个很奇怪的，这个实在想不通。好，再来，若大家听好，若发心欲行淫者，为和合者，犯下可悔罪；若二生和合，止不淫，犯中可悔罪。好，就是说，如果两个人啊，如果你只是发心，就说哇，我心里面想要跟这位男众或女众男女交会，但是我只是发心，心里面这样想，但是我马上习心不再想了，这个是下品的可悔罪。如果说两个人二生和合，就是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，但是男女二根未入者，犯中品和可悔罪，止不淫，就是终止，然后不做男女交会的事。还有再讲的细致一点，如果说你淫欲心非常强，这是指男众来说， 因为在绿点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南中营域心很强，看到尸体，完整的尸体或是半坏的尸体，乃至于骨头，那行营的，哦，在那骨头除外啊，在这个所谓生根未坏啊，在这个女众的女三处，他这上面没有败坏的，他就跟这个尸体行营的同样破戒，哦，是这样。啊，我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是《寿康宝鉴》里面的故事。啊，讲故事啊，大家听一听。《寿康宝鉴》是说在余杭这个地方，余杭在哪一省啊？江苏。啊，有一位医生，他姓陈，那有一天去替这个一个穷人家治病。啊，这穷人他们这一户非常的贫穷，贫穷到没办法治病。然后他这个发大慈悲心啊，去帮他治病，啊，治好了。那，啊，他们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，这贫穷的人，一家人住在一起。这个他们的这家族啊，有小姑啊、大姑啊，还有婆婆啊，他住在一起。啊，这个他这位姓陈的医生呢，替这位贫穷的人治病，他治好病了，这贫穷的人他家里面无以为报，那怎么办？他的太太长得很美啊，他就要求他的太太以身相救作为报仇。刚好这位姓陈的医生有一天也是行医，下大雨啊，到也是刚好到这个人家家里面去避雨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就叫他的这个很美的这位太太，那夜半之时啊，去要入侵于他，强迫与以身相救。那这位姓陈的医生呢，哇，在浴火交工，这个天人交战之时，赶快大声呼喊不可，就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不可。那喊一次，心头这样稍微宁静一下。不过这位女众又来再次相逼，她就再喊一次不可，乃至于第三次相逼，都已经这个怎么，都已经到最后关头了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很难忍受啊！说不可遏制最难呐，实在是太困难。诸位是不知道，这个这样子的内心交战和煎熬，全身发热，血行加速。你如果是那时候没有一丝理智啊，或是平常有功夫修行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平常的功夫就是这时候就用在这时候，那你很难很难，因为这个是人的天性啊，这人的天性。你要违背他，你非常要很强的意志力，因为人的天性是怎样，他是顺流而下嘛，顺流而下者就是顺着轮回嘛，在这六道里面轮回旋转，求出之期无有是处，不是无有是处，求出之期啊，终不可得。但是你逆生死流，你是这样逆着这样往上去啊，这个很困难的呀。他是说不可遏制最难，结果到了天刚刚亮的时候看得到路。这个寿康宝鉴他是说天明则天明遁去，就赶快逃遁， 换作现在的术语就是赶快落跑，因为太难撑了，快受不了了哦，觉得。就后来这位陈医生的儿子去参加考试，啊，参加考试不管是什么举人啊，或是什么殿试什么什么，结果这个主考官在阅卷，看这个，哎，这个人写的也没怎么样，不能录取，就把他的试卷丢在旁边。刚一丢，天上就响起一声说不可。嗯，这个主考官听到，哎，奇怪了啊，再拿回来再看，还是很差的文章，再丢，然后又喊了第二声不可。嗯，又很奇怪，再拿来看看，实在是很差啊，那怎么办？他就决定要把它丢到智子楼里面去，用力一丢，天上就喊起不可遏制最难呐、啊！啊，这个主考官就想，嗯，这个一定是家里的这个祖上有积阴德，不然不可能这样。所以是说啊，你这个发心正确啊，这冥冥之中护法善神都会庇佑，乃至于说你一时啊稍有误入歧途，但是一直发心忏悔啊。你这一念忏悔心啊，这很真诚珍贵啊，还是能够转危为安啊。但是我并不是鼓励说大家去就去先这样聊下去然后再忏悔，不是这样啊。然后天上这大喊不可遏制最难，连连这样好几声，这主考官说嗯好吧，莫可奈何就录取他了，因为这个积阴德啊。然后他就，然后他也有，他录取了这位陈医生的儿子啊。啊，当然主考官也有告诉他这个事情，但是这陈医生的儿子不知道这是发生什么回事，就回去禀告他的父亲的陈医生。陈医生说，哎，这个是我年轻壮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啊，我只是做这样一件事我都快忘记了，不料这个因果循环啊，这是老天啊这样厚待于我啊。所以说天底下最难诱惑最难抗拒的就是这男女之欲啊，在欲界之中啊，男女之欲啊是最为超胜，所以称为欲界，一切都是以这个为准啊。乃至于到刀立天以上都有男女之欲，只不过因为在天上的原因啊，和男女之欲渐次降低，有的啊互相看一看，他就能够达到男女之欲的效果，有的互相牵牵手就能达到男女之欲的效果，有的像我们人间那男女之欲就很出众，是这样，更不要说是地狱道畜生道鬼道众生了。在畜生道像狗，它那个是不由自主的，它完全不能自制的，诸位知道啊，它随时随地它都可以这样子，我们人还有自制控制能力，那畜生它没有控制能力的呀。所以说这美色当前啊，生理冲动人所难免啊，但是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诱惑，诸位能不能把持着这一念心就看诸位啊。为了自己为了子孙，你难道不可不谨慎小心一点吗？ 再讲的更深入一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，你今天父母亲做不好，孩子有样学样，所以社会风气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假如你有良好的庭训教育，这个孩子再怎么样也不会坏到哪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哦，看这个第61页，这个无戒相经这里讲，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，啊，如果你是在家居士都没有受戒，但是呢，你跟佛弟子啊有受过戒的，不论在家出家，跟他男女交会，虽然你没有犯戒，因为你没受戒，但是呢，永不得受无戒，乃至出家受具足戒，不行。所以说，这个在你要出家的时候会问遮难呐、啊，这13重难里面就有这项。哦，翻过来62页，那这边有讲，犯他进行，故名重难。设有凡被受戒人所诱者，是遮难佛。就说，他也知道说这个跟人家行不进行，对于出家来说是13重难之一。如果说被受戒的人引诱，他行不进行，那这样有没有是13重难呢？这样子可以出家呢？可以受五戒吗？因为是不知道啊，误犯啊，后乃悔恨。好，这样，然后这样子回答。谁回答呢？偶益大师他回答：若知彼已受戒，便不应妄从其诱。然既被诱，罪必稍减；不知误犯，理应亦然，理亦应然。但忏悔之方，绝非轻易。应须请问威德众望声名律学，乃能灭此罪耳。这重点在于说，你知道他是已经受戒的人了，你就不应该啊随随便便答应他的要求啊，或是被他的引诱。重点在于这一句。但是有些人会来跟我讲，现在的婚姻也没什么保障，婚姻不过一张纸啊，男女之间交往这个感情啊最重要，这一张纸有什么保障，大家互信互谅这才最重要。这话不是这样说哦，不要小看这个仪式啊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你没有仪式在佛法上面就是犯戒，就是破戒。好、哦，但是有的说，有了这个仪式也不能担保两个人这个能够天长地久 啊那是之后的事情了、哦。我们就佛法来谈论佛法。好，再来一段，我把它念一念。在五戒相经里面说，佛告诸比丘，吾有二身，生身、戒身。就说生身呢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戒身呢指的是我们受戒的之后的法身慧命。而若善男子为吾生身起七宝塔，乃至至于梵天，若人窥知其戒尚有可悔。就是说对于他这个身体啊，生身起七宝塔，应该是指的是这身体人往生之后对于他的肉体啊，这个舍利啊，涂辟以后的舍利起七宝塔，至于梵天，就是这个七宝塔的高度啊，高到梵天那么高。若人窥知其戒，其罪尚有可悔啊。什么叫做若人窥知其戒，其罪尚有可悔啊？ 如果说没有帮他起七宝塔，或是没有到梵天那么高，或者是说等等种种的事情，这个都还这些罪都可以忏悔的。如果说对于说这个法身慧命啊，这受戒之后法身慧命根本这个不重视啊，这个受罪就像伊罗龙王。什么叫伊罗龙王的故事呢？就说伊罗龙王他是在迦舍佛时代的比丘，他用嗔恨心这样摧折草木。在比丘界里面有一条叫做快鬼神村，因为这个草木之上栖息了很多众生啊，有很多鬼神就住在这草木上。你要垦土掘地啊，要这个拔草什么，都要先这样禀告祷告一番，请这些这个众生啊离开。但是这位呢，伊罗拔罗比丘呢，他就用嗔恨心故犯者草木界，所以呢，他就堕入龙中啊，他做龙王啊，龙王也是要大福报啊。那个龙王主要是兴风起雨啊，管人间云雨之事，下雨啊，这个什么都他管。他有这样大的威德，但是他头上就长了这些树，哦，而且是臭树啊，啊，苦毒无量。光是这样小戒，犯这样的小戒，就有这样的果报，更何况杀盗淫妄四根本戒呢？而且再说，就杀盗二戒来说，如果说你有些廉耻心啊，有些慈悲心啊，你就不会犯盗。但是这个邪淫戒，人罪易犯，在偶益大师那个时代，就发生这样子，就最容易犯这个邪淫戒。哦，这个不得不说一件好处，这个以前的陈市长，现在陈总统，他下令禁绝所有的台北市的娼馆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功德，哦，因为这个会败坏这个风气。那在江苏一带或是北京，哦，都有各式各样的花街柳巷，这个很多的传染病、流行病，还有这个一个人的气节啊、节操啊，都是这样在被败坏。哎，尤其对佛弟子来说，犯这邪淫戒。所以说，在偶益大师那时代，这个邪淫戒人罪易犯呐，啊。所以啊，诸位啊，特别特别注意啊，这个邪淫戒啊，是诸位在家学佛者立身处世之根呐，啊。这个社会上现象也是这样。如果说你这个一次交往很多个，俗语现在叫做劈腿，人家看不起你，用情不专，最后果报很不好，乃至于过去犯邪淫者，这个下场啊都非常不好啊。大家只是看这一时之乐，那从来没去追踪或去调查之后这个人所发生的事情啊。反正第63页呢，64页、65页，这个讲的更细致了，讲的是就算你是男女之中的这个夫妻，就算你是夫妻啊，夫妻行周公之礼啊，也要有节制，也要分时段，也要分地方，不是乱七八糟乱来，更不是说像现在的这个报章杂志媒体什么要怎么就怎么的，那不是这样，哦， 这是就《瑜伽师地论》第59卷来说的啊。讲到这里，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开放两个问题供大家询问。已经6:30，好，好，请说。
师父，阿弥陀佛。这个要治那个淫欲啊，听说是这个用不净观哈。那就是可不可以师父下一次为我们讲解不净观？
这个没问题。
内容。
下次这个讲对治法门啊，这也是我跟大家诸位报告啊，我也是凡夫啊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。好、哦，下次讲这对治法门啊，再把这63页、64页、65页把它讲完。好、哦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。